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我很喜欢一句话，神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你最大的喜悦不是短暂的快乐，而是你内心深处真正燃烧的热情，神放在你生命中的恩赐与负担。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感到活着，这是呼召中的内在印证。世界最大的饥渴，指的是这个世界真实的需要，破碎、痛苦、不公义，人心对爱、盼望的渴望，这是呼召的外在需要。而这相遇之处呢，就是神把你的恩赐放在世界的缺口上，呼召就发生在喜乐与需要的交叉点。亲爱的同工，你对你的侍奉是否也有这样的认同呢？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谈到自己如何回应宣教的呼召，以及神一路的带领。他在富勒神学院主修跨文化宣教，复修危机中的儿童，之后他进入了宣教机构后勤团队，从事人才的保护、筛选以及支援。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自1974年第一届洛桑福音大会以来，全球的福音派教会产生了一股新的动力，投入普世宣教，也催生出华福运动。如今50年过去了，这50年当中发生了哪些改变呢？又有哪些宣教上值得我们反思的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宣教机构 OM 的年轻同工 Michelle 来和我们分享近年普世宣教的一些趋势和普世教会在反思的议题，以及我们在关于宣教既有的思维上存在哪些盲点和更新的机会。 Hello Michelle。
嗨，董牧师你好。
哇，你的这个职称 OM 世界福音动员会东亚区域人才发展培训同工，一口气要念完不容易。
对，谢谢你。其实就是英文比较容易啊，就是 East Asia Area People Development Facilitator。所以我一直在想说，哎，中文到底要叫什么？还跟很多人确认一下，正式的指中文要怎么样会比较适切？这样子。
今天很高兴可以访谈你，然后在跟你访谈的时候，我也突然觉得我老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你刚要去 Fuller 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忘记是我们去接你吗，还是说在你刚入学的时候见到。但那个时候看到你就是一个台湾刚刚读完书来美国读书的小女孩。啊，所以今天访谈你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其实是蛮有年纪的了。
不要这样讲啊，董牧师。其实那时候应该是在 Fuller 见到面。
Okay, yeah.
对对对。然后也非常感谢上帝，让我们一开始在读 Fuller 的时候，我就能够认识你，就可以请教一些撇步这样子。所以蛮开心的。
我也是因为有前人教我撇步啦。就是这个台湾的夏浩林牧师，他是我的学长。我那时候要进 Fuller 的时候，也是跟他请教了很多。
对对对，那我都记得我们，因为你那时候读博士班实在太忙了，所以我们就是偶尔会在图书馆，哎，董牧师巧遇这样。
呀呀，对啊，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啊？我想说我是认识你的，可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也很好奇你是什么样的你的人生经历了什么，你怎么样回应宣教呼召跟这一路的旅程跟故事？可不可以请你很简单的，我知道很难，但是简单的五分钟把你自己的目前为止走到今天的旅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哦，好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的高雄人 Michelle。 那从小在教会长大，我是第五代基督徒。那在家中的长辈有人是牧者这样子，那所以是在牧家的家庭长大的。那其实我第一次参与宣教呢，是在升高中的暑假，跟我们教会的学生牧区一起到缅甸短宣。我还记得那时候缅甸那时候在大马路的十字路口都还是有拿着机关枪的士兵去站岗的，对，那个时候去第一次的短宣。那后来呢，我在中途号18岁过18岁的生日，那那时候也是一个短宣啊、
中途号就是福音船嘛，对吗？
中途号就是福音船，也就是 ON、okay. 就是我现在服事机构里面，我们100多个事工里面其中一个事工、那我在里面过18岁的生日，然后呢在20岁的时候才被全职的呼召宣教的服事。那神后来很特别，在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带我到美国的富勒神学院读跨文化研究的硕士班。然后那我那时候的副修是危机中的儿童，其实就是说怎么服侍在战争线、怎么服侍贫穷线、怎么样服侍在危机当中的儿童们。对，所以这是我在富勒神学院的副修。那我在美国毕业之后呢，又在一些不同的国际的 NGO 里面工作，比如说世界展望会的国际总部，我在他们的策略部实习，然后在他们的国际招募部里面服务了大概3年多，然后神才呼召我现在从2022年开始回来亚洲，然后加入 OM 的这个东亚区的团队，在他们的训练的部门里面在服事宣教士的培力方面上面服事。
刚刚说到你在缅甸短宣的时候，在中埔号过你18岁的生日，所以你是高中毕业就上船吗？还是？
对，我就是升高中升大学的时候那个暑假去上船的。
Oh, OK。
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考学测的时候，船刚好来台湾，然后我就在船上我那时候就知道船，所以我就写信给彭书瑞瑞哥，然后呢他就说哎，可以当船的先遣部队的志工，所以我就一边准备我的学测，一边去船上的先遣部队帮助他们。那其实我在回想说我自己的被动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那时候高一的时候，也是中埔号来台湾，那时候我在参加我们学校的团契，他们有一个19岁的日本的宣教士到我们的团契分享。那我那时候觉得很感动，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年轻的亚洲女生，特别在升学主义至上的环境长大的人，愿意放下自己生命当中最精华的2年的时间，是18、19岁上船服侍神，所以那时候觉得很感动。那后来我也才发现，哦，原来我被动员竟然是被一个日本的宣教士。那我们也都知道日本是福音很危急之地嘛，我觉得哇，我居然是被一个这样子背景的宣教士感动，然后被他动员。当然我还到现在还没有机会亲自的跟他说谢谢，但我是蛮感谢神让我是因为很特别的方式的被动员去主宣教这样。
对，你20岁的时候有一个全职的呼召在宣教上，那大学毕业后就到了福勒神学院读书。那你读的专业也很有意思哦，是跨文化宣教学院或者是这个 intercultural study， 你说危机中的儿童这个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对不起，我也是福勒毕业的，但是我真的可能隔了一个学院，对你们学院比较不是那么了解，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你在学什么？
是的，没关系，懂。我们那时候去 Red Ridge 在学的，比较是有几个方面齁。第一个是 Child Protection， 你要怎么样保护儿童，特别是在宣教的方面，或者是你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保护儿童。第二是 Child Empowerment， 怎么样在你服事在宣教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你的儿童主日学，你要怎么样在为孩子们设计这些过程当中，你去培力孩子们，因为孩子们他们也是有能力的。第三个是 Child Participation， 就是我们相信孩子不论是在宣教中或是在参与神国的事工当中，他们都是这样子神国的一员，他们不是被动的接收者，他们是所谓很可以很主动的参与在神国的事域当中的这样子的参与者。所以呢这Child Protection、 Child Empowerment and Child Participation 主要三个我们学的部分。
那
特别是针对于战争线啊，或是艾滋病啊，或是贫穷线下面的孩子们，怎么样去培力他们。
哇，
主要学的部分，这算是我的 fuller 的辅修啊，因为那时候 fuller 有不同种的辅修可以选，有职堂啊，有国际发展啊，也有所谓的伊斯兰的研究啊，对对对。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选这个辅修？因为其他的好像听起来比较像是一般会去读矿化学院会去修的，你怎么会选这个辅修啊？
哦，真的哦，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在从一开始15岁到缅甸短训的时候，我就对孩子们还蛮有负担的。
嗯嗯，
对，那我也很特别，那时候，我19岁又回到了柬埔寨，就是18岁跟传到柬埔寨，19岁又跟着大学的志工队到柬埔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 child participation， 就是说一个三岁的柬埔寨的孩子，他在跟我玩的时候，他就很想要教我怎么样讲柬埔寨文的一二三
啊。OK，
那当然在那之后，我就觉得说哇，原来小孩子是有能力去协助我们的。那身为一个在宣教被护照要服侍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服侍孩子们？怎么样跟孩子们参与在宣教的施工？我就想对这些事情很有兴趣，所以当时我就深深想说，哎，到底要读哪一间神学院去装备？那很特别，看到 Fuller 就有这个 Intercultural Studies 的 program 是有三合一，有神学，有宣教学，也有这个辅修叫 Children at Risk， 所以我就选了。
Okay.虽然今天我们主要聊的不是这个主题哦，但我刚刚听到的时候还蛮感动的，就是一般想到 Children at Risk。危机中的孩童想到的大概只是第一层如何保护，可是你们在谈的不只是保护，也是 empower， 当然有不同的翻译方法，可能有些地方翻赋权，赋予他们权利，但是不单单是保护，也是赋予他们权利，陪力刚刚的用法，跟 participation， 就是孩子也有可以参与的，孩子不单单是我们一般常想孩子的时候都是他们是为教会的未来，宣教的未来，可是也我常常忘记一件事情，是上帝把他们放在这个时代，他也是教会的现在，宣教的现在。你刚刚在讲这个时候我还蛮感动。
对，谢谢董牧师。而且我还记得您那时候在 Asia 2020的时候也有讲说，我的 Now Generation 不只是年轻人或是所谓中生代或是上一代的人，其实 Now Generation 也包含所谓我们现在已经出生的0到18岁，他们也是我们的 Now Generation。
是是是，从你的短短的分享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在台湾读书，也在 Fuller 读书，后来又到了所市展会 World Vision 去服侍在北美，然后又回到台湾的 OM。那其实，在整个塑造、预备、回应呼召的过程当中，到 Fuller 去读书，应该是带着一些期待。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选这个神学院，因为你看到他的一些 program。那 Fuller 也是大概算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最早的，我没有研究，但是应该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早有这个所谓的 School of Mission， 现在改名叫 School of Intercultural Study 的学校。那我很好奇，你在进这个学校前，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跟以及你进到这个学校真的读书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是期待中的收获，或者是意外的收获？
我那时候刚开始要去读 Fuller 的时候，其实只是很单纯的觉得说，哦，我在服侍之前呢，如果能够接受一些专业知识的装备，然后神学的认识跟晋升，对宣教服侍当中可能会蛮有帮助的。那我那时候期待我自己说，啊，我毕业之后就会到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地方去服侍他们的小孩子。所以那时候是我进去服了对我自己的期待。那我觉得神很特别，当你期待这样的时候呢，神的计划总是大过我们的想法。但神后来整个转变我是在我去东南亚的某一个地方山竹国实习的时候，
OK，
我突然就发现说，哎，好像其实不论是在宣教机构里面，或是在基督教的非营利组织，像是市长会这样子的非营利组织里面，其实人资也是很重要。人资部啊，那他们很多人比如说选训用流这个方面，如果在这五个方面里面，一些机构里面的配套措施或者机制不够完善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宣教士的流失，或者宣教士的崩耗。对，或是招募的时候没有过滤掉一些比较不适合的人。我就在那次在因为宣教，因为要毕业实习的时候，发现了人事对于宣教的重要性。后来神很特别，他就带我到世界展望会他们国际总部的人资部招募部里面去学习。那我也是哇，就看见说哇，原来所谓我们都会觉得说好像人资就是第二线啊，后勤啊，但是其实如果没有这一些的人们的愿意去服侍跟摆上，其实一个机构其实是很难有完善的 怎么讲，一个体制或是一个 system 可以让宣教士很放心很放心的去在第一线服侍。
嗯，
所以我觉得就让我也是打破我自己的观念，就是说哦，原来神的宣教这么大，神的宣教不是那个出去的那个人才叫做宣教士。
嗯嗯，
我自己被神打破我对宣教的框架。
是，所以这是第一个，你的期待跟有点像你的期待被转了一个弯。你原本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好像去到那边的人，可是上帝也让你看到说整个后勤团队培育人才的保护筛选啊支持的重要性。
对，没错。那特别是因为在世界展望会我自己的经历在招募部嘛，那看见更多更多在宣教上面的一些可能会有的误区啊等等的。那我那时候就在想，当我们在说华人要参与宣教，要更积极的参与宣教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误区，或是有一些过去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是韩国，他们已经做好的所谓的 best practices， 或是他们做犯过的错误，我们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能够避免的？
Okay.
那这个是我在 Fuller 也看见的，那在世界展望会也很亲身的经历到的，就是说，哎，其实原来培训宣教士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
那个培训不只是说他们出去之前给他们培训，而是在他们在呼召的已经在回应呼召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持续的接受他们所需要的训练，以至于他们能够更贴切的在神呼召之处服侍。
的确很重要，就是怎么样选拔培育支持宣教士。那你觉得常常一般时候，不论是教会或者是一般的基督徒，我们在想宣教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存在的误区有哪一些，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做法当中有哪一些是觉得说，诶，我们其实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机构组织的经验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点冤枉路的？
嗯，有一个误区是说，好像宣教只有单选题，就是说好像回应宣教的路只有一个方式，我们选择宣教师的方式也只有一个方式。那其实我觉得我目前在我自己机构跟其他机构这样子互动当中，我看见其实神的宣教所谓的 Mission Day 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在我自己的机构 OA 里面，我们有做运动的事工，我们有做艺术的事工。那我会发现如果我们用传统的宣教的框架去来招募，去再选遴选，或者是在培育宣教师的话，这两种人很快就会被筛掉了，因为他们不在传统的宣教士所谓你要去到一个某一个地方偏远的地很偏远的所谓的 UPG 的地方，然后呢去那边就是传福音为主的宣教。那可是其实神的宣教很大，那当我们觉得宣教是单选题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好像miss 掉看见到神。其实如果说 Mission Day 是一个大的，是一个桌子，那桌子上有很多物件，神把他的宣教当中放了很多物件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见更多在桌上有的物件，而不是只看见桌上的这个马克杯。
Okay,
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发现在宣教上面会有的误区，我自己也是这样啊。
你可不可以再更多解释一下 Missio Day 就是说在整个宣教学的讨论，其实 Fuller 算是在很早就在开始关注宣教的，然后在过去50年当中，其实全球的宣教论述包括洛桑福音运动许多的宣教论述也都跟这个福勒神学院早期的一些老师包括现在的都有息息相关。当然这些对宣教的思维跟看法大概这50年当中也有一些改变，也有一些发展。那其中 Missio Day 强调宣教是首先是关于上帝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但是可能一般人听到这个 Missio Day 的时候就哇，这是哪一国的文字那英文其实翻译就是 Mission of God 或者是 God's Mission 上帝的宣教。那这个概念是什么，以及它对于我们对宣教的理解跟实践又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更新或影响
好，我努力解释。我觉得
你把我当作是真的就是没有读过这个 SIS 的人，然后你试着跟我解释一下，因为我真的也很好奇，就是说，可能这也是很多人心中会有好奇的事。对，我们在谈宣教都会常常听到 Missio Day， 可是那到底它是什么意思？那对宣教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想要试着用很简单的方式，不是说很神学或是宣教学的论述。我觉得 Mission Day 呢，其实就是神对他受教世界的人事物的一个很大的心意。他希望人 跟他和好，他希望人跟人之间和好，他希望人跟他的受造物之间和好。那关于这一整个，在这一整个很大的范围里面，都是神的心意，都是神的宣教。在整个 Michelle Day 的当中，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回复到他所创造我们的那样子的心意里面。那也因为有这个 Michelle Day 的概念呢，你怎么样回应神对你的心意，你怎么样回应神对受造世界的心意，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神对每个人的呼召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也因此呢，在回应神的宣教当中呢，就不再只是说好像只有所谓的 door to door 的这种敲门传福音的那样子的才叫做宣教。那我们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宣教也是当你陪一个弱势的人们去走一段路，或者是说你去在看见不公义的世界的时候，你为这些人这些事物去发声，或是你去关怀神所造的这些环境，其实都是回复到神的最初创造我们，他愿意要，他想要与我们的关系的那样子的合一当中的那样子的使命。所以我会觉得 Michelle Day 比较是这样子的大比较大方向的概念。对，对对对，
okay.
最终也是希望万族万国万民万邦能够认识主嘛，因为那个也是神创造的心意当中，所以并不是说 door to door 的这种传福音就不再是神的宣教，而是的确它就是神的宣教的其中一环，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这样听起来，其实整个 Missio Day 上帝的宣教其实会带出另外一个我们今天常常在强调的所谓整全的宣教你可不可以也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整全的宣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刚才讲跟就你就发现跟 Michelle Day 其实很像。整全的宣教就是说，一开始他会比较发现，一开始我们当然就是希望人家可以信主吧，信耶稣等永生。那这当然是宣教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可能过去整个西方在宣教的发展当中，你就发现，对，我们的确也是需要去传福音。但是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也看见人们的受苦，我们也看见人们的需要，那怎么样去回应这样子，用比较全面性的去回应人的需要，以至于他的生命是从里到外的被转化。因为当一个人他的确他信耶稣了，他有永生的盼望，可是他就是每天饿肚子，可是他就是每天还是遭受逼迫，那这样子还是我们还是失去了神，好像在生把我们造为人在世界当中可以享受神的受造的那样子心意，好像就是我们就剥夺了这些也是神的受造的人们，他们能够享受神所造的世界，在他们在世上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
Okay.
那所以呢，我觉得整全宣教比较像是说，对，我们接受福音也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与人的关系的与人的关系的恢复，与受造之物的关系的恢复，与神关系的恢复，都是很重要的，是全面性的。
这样讲的时候，让我想到 Christopher Wright，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宣教学家。他在一本书叫《宣教中的上帝》里面，他提到说，他特别提到整全宣教跟布道的关系。那你刚刚的分享也让我想到他讲的这段话。他说，与其说布道是整全宣教的首要工作，不如说是终极性工作。什么意思呢？他说，宣教不一定从布道开始。它可以从人的生理的需要、心理的需要、属灵和社会需要任何一点来切入，但最终若未包含宣告上帝的话语、基督的名、悔改的呼吁、信心和顺服的生活，就仍未完成任务，是有缺陷的宣教，而非整全的宣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的话，其实整全的宣教并不是在否定传统的宣教，事实上反而是更加的肯定说，最终呼吁人信主，做主的门徒，成为教会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是我们在切入，我们再去关怀的时候，上帝的心意是更比这个更大的比我们加入一间教会参加聚会更大的。上帝的心意是要恢复不单单是我们与他的关系，也是我们与彼此的关系，也是我们与受造万物的关系。这样理解跟你刚才讲的，你觉得是呼应的吗？
对，我觉得是。而且其实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因为我在不同的基督教的非营利组织里面工作过，我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甚至第一线的体会到说，当我们在做所谓的扶贫济弱啊，或是说我们在服务人的需要的时候，若是最终没有那样子福音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心里，或是没有这样子的心愿在，当我们在服侍别人的时候，其实真的是你会觉得少了。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目前我觉得神呼召我回来是在宣教的机构里面服侍，而不是继续在非宣教机构里面服侍。
是，当你跟身旁的朋友分享你是透过这个方式在回应宣教呼召的时候，有没有被这样挑战过，会被这样问过？第一个是，诶，宣教不是都是应该要去第一线吗？我知道你刚才有回答过，但是你有没有被人这样问过？以及第二个是，搞艺术搞运动这样也算宣教吗？那宣教会不会太广，是不是什么都可以算宣教？你有没有被这样挑战过？以及如果有的话，你会怎么回应有这样疑问？他可能是很，他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很真心，发自内心很诚实的把他心中的疑问给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
我其实很常被问啊
okay,
就是开始回应的时候就很常被问。Okay. 那我觉得这就让我回想到说，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宣教的定义。那我也这也是为什么我慢慢的去理解到，其实宣教不是单选题，好像说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其实应该是多选题。那怎么说呢？我回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不是去第一线？那我曾经跟人家回答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因为我其实是美国教会差派回来的亚洲宣教的。所以对于我美国的差派教会，我已经是在第一线宣教，因为我人在亚洲。
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所谓的第一线其实也是相对的。但是最终的是我们有没有回应在神放在我们心中当中的呼召。那还有就是说，哎呀，对啊，那你现在是用训练啊，那或者是你是用人资啊，或是甚至有些人是艺术啊或运动啊。那我觉得这就回应到第四届洛桑大会要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要谈的主题，叫做 polycentric mission，也就是说多中心的宣教。那其实多中心的宣教的概括就是说，最短的讲法就是说 from everyone to everywhere with many centers。 那这是由就是 Ellen Ye 跟 Joseph Henley 讲的这他们的概念这样子。那其实当神给你一个呼召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跟神求问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神的呼召跟世界的需要，并不是只有某一个方式。我会这样讲是因为其实你看到，我那时候一开始最小的时候知道宣教是我十岁的时候读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对，我第一次知道宣教是这样，他去那边跟河马打架啊，跟鳄鱼战斗啊，等等的，这是我知道的宣教。但是他同时也是用医疗去传福音，然后同时也是去停止那个黑奴的贩卖。台湾有马杰医生，他也是透着行医去做宣教。所以其实我们参与神的宣教有很多的方式，并不是只有传福音，就是直接的传福音的这样子的方式才是宣教。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服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周的使命门徒，我们将继续为您探讨整全宣教，使我们对宣教有更多的突破与更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每个人的梦想都是一颗天上星，星星的家乡是无垠的穹苍，上帝的眼睛是太阳和月亮，高山和大海是他的厨房。